比较简单的。
对他讲的。
那今天这个讲座呢，是和另外我的一位好朋友戴牧师戴贤江牧师不是弟兄，我们一起来预备今天早上这一第一堂的这个讲座。华人教会在欧洲如何的去影响欧洲人？你们都来认这个讲座是吧？另外一个讲座呢是在大堂里面。那么我首先欢迎每一位。我们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的充足，我希望呢我的这一部分我是先开始，我大概是用20到25分钟把我第一部分先讲完，然后呢戴牧师他会用也是20到25分钟讲完他的一部分，那么最后的一部分是给大家有问有答，你们有不同意的，有其他的想法，有更好的看法，就在最后的那一部分大家提出来好不好？所以呢你们不问问题，你们不参与你们的意见的话呢是我们的损失，所以我们分成三部分。那么他们还在这个预备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够自我的介绍，简单的介绍。我是在法国巴黎，办公室是来自于英国剑桥。那么他比我年轻一点，对不起，我们是差不多，差不多。那么我们认识多年，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他是比我懂得欧陆英国的欧洲人的教会更加的深入，所以他要预备所讲的是特别讲到有关欧洲英国的教会的情况。那么我负责的那部分我是比较想多一点有关华人的这一部分，好不好？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经过一天一个晚上的休息，我们有享用丰富的早餐，早上来到这个房间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个题目，在欧洲在英国我们一群的华人教会的同工牧师们还有领袖，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土地不单是关乎我们自己华人的施工，把我们的眼界能够看到世墙之外，我们的角色在今天21世纪能够如何的在我们这个本地本土产生福音的果效。使用以下的时间愿让我们彼此的祷告奉主名求，好，你们都看得到吗？好，那下一堂，这个是我们的大纲，我是负责第1、第2、第3，最后的那一排看得到吗？其实在那个手册有把我的大纲放出来，所以你们一面听一面呢可以写这个笔记，有问题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从欧洲唐人街的华人教会说起，初期教会宣教的突破，宣教导向的教会向安提阿的教会学习，第四认识今日的欧洲，第五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突破唐人街文化的华人教会。好，下一张，我们是不习惯拿着这个麦克走来走去，因为自己的手没有拿着我的这个讲台。好，下一张，一城一教会， 不瞒你说，在早期，可能现在还有，在欧洲，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一个大城或者小城，我曾经有这么的一个经验：如果那个地方已经开始了一间的华人教会，那么那一间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那一间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同工们，他们可能会有一种观念：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间的华人教会，可能这个城市只能够容纳只有一间的华人教会。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一些人点头还是没有？你们都是21世纪的小朋友。我曾经，我是96年从别处来到法国巴黎，我是碰过如此的情况，不是在巴黎，在欧洲，在英国有这样子的情况。一个城市只能够容纳一间的华人教会，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是否我们只能觉得，如果多一间的教会的存在，对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一种的威胁，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想法？我们就扮演在另一个城市里面唯一合法的教会。如果有这么的想法的话呢，我们就不难有时候呢就会这么的想，我们的做法是绝对，他们的做法可能是非法，我们是纯正的，他们是来把我们的羊拿走。难免呢我们就对普世教会的这个观念，我们的胸怀有相当的叫做狭窄的观念，容易会变成我叫做乡土主义唯我独尊的教会。下一讲，那这个刚才是讲到第一点，华人教会眼目中的欧洲人教会又是如何呢？我们常常会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个世纪21世纪是什么世纪？中国人的世纪。哇，那就不是中国人了，是龙的世纪。今年这个奥运是奥是吧？奥运会，哇，中国人都赢了多少面这个金牌？中国人又怎么样又怎么样？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呢用这么一种叫做想法去看其他今天华人以外的民族，综合一句欧洲人和西方的教会，我们一般的想法在欧洲已经是走向末日，是不是？哎呀，他们的教会呢是可怜，他们呢是过去是兴旺，他们呢现在已经是走大势下坡了。那今天是华人教会的兴起，我们呢有一句话，这也是华福会的会歌歌词之一，是的，我们是接那最后的一道。有没有听过这想法？您这觉得这句话是，哎呀，讲的有点敏感，知道吧？是不是我们之间福音的棒子跟棒子？我不敢说，年代还不是。那 OK， 他说，除非主30年之内回来，不，我也不敢说。这难免呢，我们说，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比他们，这个他们是欧洲人西方的教会，我们比他们强。你看我们巴塞罗那的东区教会，你们有没有去过？你们想想 去过。其实来到这里的应该要接触本地的教会。啊、哦，我们在巴黎，我们的华人教会是兴旺的，就我们那是坐满的，坐满了这还不够，还要加椅子。我们呢懂得搞这个布会，我们懂得搞这个什么什么淫会，都是容纳不下。我们比他们属灵，我们比他们的信仰纯正，很奇怪。大一批我们的华人教会的信徒，我们都是五十六十最多七十年代，我们在国外或者是国内成长，但是我们会有如此的想法，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讲道，我们主日学的课程是自纯正，我们比他们火热，我们比他们懂得做宣教，我们比他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如此的看法。感谢你，不一定都是我们的看法，我们但愿这都不是我们的看法。我常常在不同的华人圈子，我听到一句话，讲到欧洲的天主教堂，讲到他们今天的荒野，他们的教会是出卖，其实这都不是整幅图画的正确的一面。我是住在巴黎，巴黎的市中心十三区，我问过两三次的家，在我家附近去过的参观过的天主教堂能够容纳500甚至于2000人的教会，每一堂的主日的弥撒是坐满，礼拜天的早上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们是去教堂。所以我的思想是从怎么去做一个叫做开始今天我们这个讲座呢，我们一定要先从我们这个观念开始，要怎么从我们唐人街华人教会的那种的观念说起，我们是否比其他欧洲人的教会强，我们打一个问号。下一个，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自身是优越，我们就轻视其他的群体，我们就抹杀否定过去西方教会的成就，认为他们其实是需要向我们学习。这一种的优越感引致我们经常是另起炉灶，是不是？我们不用向他们学，我们就用闭门造车的心态去办理我们华人教会的事。如果如此的话，不单我们容易失去许多过去西方教会宝贵传统的经验，更加我们会容易去重犯西方教会过去许多失败的地方。大家明白我所讲吗？没有人点头，没有人点头。打比方说，我是有机会去一些不同的教会参加崇拜。有一次我去到一间的教会，主日崇拜。这个领事的姐妹呢，她就很热情。那么她就第一句话呢，她就问给大家。然后接着她就讲了一句话呢，是令我惊讶。她说：“帅哥，美女，一起的起立，赞美神。”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可能是属于这个恐龙时代的另一部分的牧师们。 他说帅哥美女们站起来一起的崇拜赞美神。然后不晓得你在主日崇拜听到这句话，你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你们也是在用这句话。这句话是从何开始呢？我知道，是不是从电视节目那些主持人如此的这个叫做态度呢？可能我不知道。我们不从西方过去宝贵属灵崇拜的这个叫做经验去学，但是呢，很多我们的术语，我们是借用今天属世、电视这些明星、名人的那种的口腔来使用在我们的经文，这个是可信的。好了，他们过去走过一条很长宣教的路，我们说我们不用向他们学习。我们就闭门造句，自己从头开始。因为有一句话怎么说 ？Reinvent the wheel， 重新再做一个轮胎。这个是相当可惜的地方。下一次，早期教会我们不会详细的去看。下一次，使徒行传第十章是。早期教会一个转捩点，在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彼得宣教这个教会的这个职场的专家，这个使徒的老爸，在第十章里面，原本他应该是很满足，可以很自豪，因为教会是从120多人迅速之间。能够增长到多少？3000。第二次的布道会再加5000，成为一家我们说是过万人的家。这个彼得是应该觉得可以是很满足，他已经掌握得到一条叫做教会增长的这个叫做方程式。但是到了第十章，原来圣灵还有一些的叫做功课要他去学习，赐给他一个属天的意象。原来在彼得传福音的这个策略里面，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福音是要从犹太人的圈子传到给外邦人。第十章告诉我们，神赐给他一个意象，要他把福音传给谁？一个外邦，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感谢主，福音就从那一次开始，踏出了犹太人的这个种族的境界，到外邦人的家去。无论什么人，你都不看为书而不切记，是神赐给保罗的彼得一句话。下一段。这个是当时在新约时代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你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吗？在西班牙是的，在这个左边的中间，我们是靠着西班牙的沿海。当时的确是罗马版图之一。这个安提亚的教会，下一张，大家看到吗？在这个右边右上角，给大家呢不要搞错，新约圣经有提过两个安提亚，大家明白哈？在这一讲的安提亚的教会是在叙利亚这个地区，在这个小亚细亚这里。另外有一个安提亚，不是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三个大城。第一个大城是哪里？ 非常好。这位弟兄姓简，我的老乡，他答对了，我等一下请你喝咖啡。指我嘛，你们怎么不能回答呢？这里有意大利来的弟兄姐妹，是罗马，罗马帝国，罗马城是自大的，第二大城是亚历山大，你们看到在今天的埃及的下面，你们看到第三大城安提亚，就当时安提亚是一个摩登现代化各式各样大城市的这种的特色都有，想不到神就使用第一间充满着宣教意象的教会，就在那一个大城开始。因为从那个城市开始，安提亚的教会就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再从小亚细亚传到欧洲，再传到非洲去。那么我们也不会去详细看这一段经文，在第十一、十二章、十三章，安提亚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呢？你们还记得吗？因为史提凡在耶路撒冷被逼害，用石头被人打死，门徒们就分散，东跑西跑，有人跑到北边撒玛利亚，有人跑到再北一点，也有人跑到这个叫做 Cyprus 居比路这个海岛，有没有看到？还有人去到安提亚，这些叫做犹太人，一刹那之间失去他们的家园，失去他们的财产，失去他们的平安，为主的缘故，他们就逃难，成为难民。但是边跑就怎么样啊？边传。有人向当地的犹太人传，有人是向当地的希尼尼人，也就是希腊人。这里有希腊人，希腊的代表团，非常好。你看，福音就是如此的传给希腊人，从犹太人传给希腊人。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名称，也就是从安提亚的教会叫起。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研究圣经的话，这一批叫做基督徒的难民，其实都是无名的传道者，没有名称。这个教会不是使徒保罗所建立，也不是使徒彼得所建立。安提亚的教会是有一批无名的传道者，阿门。因为走难的缘故，成立了安提亚的教会。我深深的相信，在欧陆、在西班牙、在法国、在英国也是如此，不一定是叫传统的难民，有些是政治的难民。有些是经济的难民等等，我们的教会就在欧陆不同的角落，一个一个的成立。但是安提亚的教会呢，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一点呢，请下一张。他们的成立，如果用一个圆圈作为代表的话，第一个九十度，他们是边跑就边传道，像犹太人，像希腊人，希腊人传讲耶稣。第二个九十度，一百八十度，建立教会。教会因为有人信主，就被建立起来，走了圆圈的一半。第三个九十度，慢慢的教会就聘请不同的领袖来教导这些信徒们，教会就得以成长。很多今天我们欧陆的教会大部分都停留在第三个叫做圆环270度。我们的教会成立，我们的教会就增长，我们的教会就购买堂子，我们还 还是维持原样原状，只是向我们华人传福音。但是安提亚的教会告诉我们，他们继续的跑，把他跑完这个圆周，他们在使徒第十三章，他们就把自己教会最好的领袖保罗与巴拿巴，把他们怎么样？炒他们鱿鱼是吧？不是，圣灵感动他们，然后把他们治好的两位的牧者差派出去做什么？宣教。从安提亚教会，保罗就开始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的这个教会。
今日皆さん時間がいたらお酒を一緒に飲みに行きましょうか。那是就是请大家这个聚会后一起去喝酒。
那我在下一部分，这个欧洲的这部分交给戴牧师。我先讲一件事，我认识这么多华人，唯一我最信任他的，是精通多种欧洲的方言。羡慕他呢，是一句比较好听的这个字句。我看到他我就讨厌，为什么呢？第一次来我们法国这个教会实习，马来西亚的华侨，你们用法文讲到，我说我要坐下来听。我听完之后，我真是不值。神赐给他有这么多不同的方言，是神赐给他的恩典。就今天我把他找来讲欧洲最适合的不同。
各位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大家讲几句话。稍微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名字叫戴贤将，戴德胜的戴。那么我是第三代的华侨，我是我祖父，我祖父是福建人，我祖父祖母从福建移民东南亚，那么我爸爸，我父母在马来西亚生长，我也在马来西亚生长，在马来西亚接受教育，一直到高中毕业，然后去美国留学，读这个机械工程。那毕业后呢，我就来到欧洲，就是我相信是主的代理，因为先来到英国，然后去法国学习，然后又去德国学习。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呢，去法国、德国是非常非常少的，多半是来英国，而且读书毕业后，马上回国，这个开始工作。那么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那个时候就是我是想去法国，在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难民营工作，因为那时候有不少的这个越南难民，而且他们很多是华侨，而且又是讲福建话的，那么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来到法国。那么后来就去学习法语，然后之后再去德国。后来我回马来西亚，然后有一次去了日本，在日本京都学习日语的时候，遇到美国宣教士，他们带我信主，然后再回马来西亚。那么这个信主之后呢，一直都有这种感动，就是对这个异族宣教。特别有感动，每当有宣教士来教会来分享，我都感到非常有兴趣。那么后来就去报读神学院，去加拿大读神学院。读完神学呢，就回到欧洲来。我现在人在英国，在大学里面读这个博士班，边读书边做宣教的工作。待会会介绍一下我们在波兰做的一个宣教大的一个宣教营。那么首先就是介绍一下欧洲的教会。我说欧洲教会就是讲欧洲白人教会。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欧洲本来是基督教的一个独立的地区。不过从这个启蒙运动开始呢，这个欧洲走向这个世俗化的路已经走了百多年了，不止200多年，所以呢，现在欧洲他们是特别的一个世俗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是排斥信仰，排斥自己的这个基督教信仰， 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科学，不科学。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呢，我们都对这个共产主义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受这个无神论的教育。那欧洲很奇怪，它也是一个无神论教育。现在它在学校里面也不能提到这个神啊，提到这个他们对他们系统的进化论。所以他欧洲现在孩子所受的教育跟国内的这个无神论是很相似的，而且他们现在是把它称为新无神论，新无神论。特别是在教育界里面，不管是美国也是这样，北美或者说这个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这一块，你在学校里面当老师，你说你信上帝，他们笑嘛，觉得你怎么可能？你做这个老师，这个你讲你信上帝这个是不够科学的东西，你甚至可能工作怎么样？所以欧洲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我们呢，这个现在对二十一世纪呢，教会比较兴旺的是欧洲的教会、非洲的教会啊，还有拉美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的分布，是已经转从欧洲、北美已经转到亚洲、非洲。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华人的基督教会也是越来越多，这个也是我相信上帝祝福我们的。起初呢，这个信仰是他们传给我们，欧洲宣教士到中国、到越南、到韩国，把信仰传给我们。我想这个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说，曾经我们的家，他们来帮忙，他们是邻居过来帮忙。那么今天邻居的家着火，我们是不是要伸手去帮忙？我们华人当然这也是历史的缘故，我们有千年历史，我们做华人都觉得非常骄傲。我们的历史，其实这个中华民族是非常特别的民族，可能只有犹太人可以跟我们比啊，就是历史的悠久，而且这个民族性特别强。犹太人走到哪里，不管是待了多久，他们都还记得自己是犹太人。那么我们中华也是一样，不管像走到东南西北，北美也好，欧洲也好，好几代，但我们的面孔也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因素。不过我想基本上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民族意识。不过同时呢，因为过去两百年历史呢，这个被西方人欺负，这个八国联军，我们的历史都给过，所以变成说现在欧洲比较发达，比较先进，我们中国比较过去这么多年比较落后，才最近几年才欧洲才崛起，然后呢成为大国。不过我们这个华人呢，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对西方人的一种，应该怎么讲，就是又爱又恨，是不是？就是觉得他们的东西我们都非常非常欣赏，非常喜欢。另一方面，我们有些方面也有点可以说是也觉得有点自卑啊。那么我们来到这里，你说要跟白人讲，比我们觉得我们哪有这个资格，我们凭什么去对他传福音？因为这些本来是他的东西，我们是二手拿到，今天要为我们去教他，好像不太适合。不过今天的欧洲跟过去的欧洲已经差了很多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孩子就上学的和同学他们的思想等等，现在欧洲的孩子去教会几乎非常非常少。这个比例呢，你说法国、西班牙这些都是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天主教国家是很强的天主教国家。不过你从这个去，你可以，我不知道你们周围邻居，你看他们都有多少礼拜天，都抱着圣经出门去上教堂，很少。所以这个光景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是又爱又恨，怎么说呢？又骄傲又自卑。我们就是卡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不过我想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这个福音是上帝托付我们要我们传给他，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不过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颗的这个爱心，就是我们是出于爱心，我们不是出于这个业绩去对他传福音，看他们家现在我都会，我看他们都知道这个家庭破裂，离婚很多，这个孩子他们的就很出很多问题。瑞士可以算是欧洲最发达的一个国家，我去过，真的是人间天堂，有山有水，空气好，治安好，这个甚至毒品你不用买，你国家会给你。没有工作，国家养你。你想想看，这个国家发达到什么程度？你再发达，我也想象不到。这再好的条件，我也想象不到。不过各位知道，这个瑞士的青少年的自杀率是全欧洲居最高的。所以你看，我们人呢，就是像圣经里面说的话，我们人不是不仅仅靠这个食物，乃是靠神口中说的一句话来过。人是真的是有一个灵性的一个需要的。所以今天那个他的邻居房子着火了，我们是不是要伸手去帮他？下面我放的几个方针片，就是我们两年前在澳门办的一个宣教营，也就是华人的宣教营。那这个华人宣教营主要就是对白人传福音的。那么我常说这个，我们教会也常提到跨文化宣教，不过更正确的讲，应该是讲异族宣教。跨文化宣教常常被误会，你在台上讲跨文化宣教，台上的人呢以为是我们中文是这样的，我们宣教是有做，不是没有做。或我们的这个宣教的对象呢，都是自己同胞。那么如果说谈到跨文化宣教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派一个短宣队到拉美、秘鲁、巴西去寻找当地的华人，不是找当地的这个巴西人和秘鲁人。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有一点新的一个想法，就是对异族来把这个传福音传给他们，也开始关心其他民族。波兰是中欧的一个地方，中欧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德国再往东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就办了一个宣教营，那主题就是华人能不能做异族宣教，能不能做，想不想做，需不需要做。能不能就是说，我们华人有没有这个本能，有没有这个本能。我们华人做生意都很厉害，是不是？学习也非常厉害，来到不管是这个北美这个东南亚，全世界跑到哪里，这个学校最优秀，考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我们子弟。做生意你们都知道，不管是西班牙哪里，哪里去到的，那是白手起家，刚去的时候空手去，我来的是空手，所以我又赚了一些，过了几年就买车买房。所以华人的这个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非常聪明，非常勤劳。那么这个本能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在这个爱人、爱我们邻舍身上，能不能 用来关心人，特别是异族。我相信呢，一个教会呢，如果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当我们开始关心他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受改变，无形中我们受改变，我们会变直，变直，在好的一面变直。那么这个就是在做完，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这是几个机构跟我们一起合办的。那么我们那次就是办的这个研究四个礼拜，我们两个礼拜上课，后面两个礼拜做做布道的工作。这是上课的情形，我们请各位外国老师来教我们关于欧洲历史、欧洲文化、欧洲现代的光景。然后下一张，讲到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这三个大支派该怎么说呢？就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三个兄弟。就是讲历史，欧洲历史，我讲犹太人，欧洲犹太人的历史，因为我们对这犹太人也特别有负担，然后特别是有很多犹太人在二次大战，越来越被纳粹杀死，我现在留下很少，下一张，一直，我再下一张。就是团队就是叫我们这些传团队的工作。再下一张，下一张，我们就是一个过完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也印了单张，我们要跟国王教会合作，我们印了这个福音单张，单张用国语印了单张，我们在国语里面发单张跟人谈福音。那么当然，我们那群人不会讲国语，那么我们跟当地工人配合，当地工人不是。那么我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欧洲人，他们一看到有，他们不知道有。有中国人信的自由，他们以为我们都是佛教，然后一看到呢，就是我们本身，我们走到跟他说我是基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广告，他们就会停下来听。很奇怪的，你不管是法国人对不对，他可能会更愿意听你讲的一个见证，你如果是个德国人跟一个德国人讲的话，对方可能不会听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老套。不过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亚洲面孔，你说这个基督徒，他最低限度他是想了解你怎么会信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放弃的，我们不用，那你不是信佛教，你今天怎么会跑来信这个，就信我们基督教。他就停下来听，而且呢，在欧洲一个现象，这个信仰呢是你个人的事情，你不要拿到这个公众场合来看。你跟欧洲人坐吃饭的时候，就是两件事情你不能提的，一个就是政治，一个是信仰。这个谈政治谈信仰就是感情。不过我们不一样啊，那我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会随时我自己可以讲信仰。没有问题，因为我不受他们这种气氛，他们也不会觉得你讲信谈信仰有什么不对，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接下来，那么我们因为不会讲他的话呢，我们就跟当地教会配合。配合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面谈福音，透过他们 跟他们牧师我们做做见证，他们帮回发给你。不过跟我们同时我们也做这个孤儿工作啊，我们去孤儿院啊，这个帮他们做这个手工艺，帮孩子这个做做手艺，带他们做游戏，然后也去这个贫穷家庭帮他们油漆，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这个你不能讲他的话也没关系，我们用我们手上有的东西来，就是像那个摩西是不是啊？耶稣跟着上帝台上去埃及，他说：“我不行，我什么都不行，我没口才。”对，耶稣在这个上帝就问他：“你手上没什么东西？”说：“就有棍子。”那么就是上帝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用多少。这是孤儿院，帮助。那多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多半非常的热情，跟我们西班牙一样，对，他也不会，我们也，他也不会，我们也没什么收获，什么歧视的。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非常欢迎。下一个，就是一个姊妹，她在讲福音，分享福音。上一次我们牧师帮欢迎。这个手工艺在孤儿院里面教小孩的时候，像什么？我们跟他去海边玩，这孤儿院的孩子，我们也不大会讲，就是都不回家，我们就是陪陪他去，陪陪他吃饭，陪陪他们玩，走走在里面，就是行军，波兰呢，在教会里面，他们就办一个行军，就是在波兰各城市，他们用走路的，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走路，做这个一天的步道。那么我们就算是搭他的便车，我们就陪着他去。再想想，这是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们都住在这个学校里面，就睡地板。下一张。就是读到这个读到，就是我们的一个华人姑娘蒋建中帮我们给她翻译，后面是乐队，就是那个下面人在听读，然后他们后面会上来，我们会为他祷告。下一张，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分享，帮我教会分享，就是公园，我们在公园在跟公园传福音唱诗。下一张。在迷失中和你已熟了，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谢谢。那么我们这个做福音呢，也不一定是要能讲到，也不一定是要能分享，就是我们人到了，人到了就够。那我们那次的这个做这个布道，我们是第一次这个华人对白人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跟我们的队员说，我说你也不用去什么医病赶鬼啊，这个使人从死里复活，你只人道就够，跟他们一起走，跟波兰一起走，走在他们身边，我们的波兰的大人的弟兄姐妹，就说我们是华人，我们是信耶稣的，跟你一同，我们来支持。就走。那么比较实际的呢，我们现在能做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在西班牙、意大利欧洲能做什么啊？我觉得都是从小地方做这个，我们有一种好奇啊，对欧洲人的好奇，比如说请他吃个饭啊，就是简单的对话，对，就是从小地方开始。那当然，我们是要这个教会的工作做榜样， 就下面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宝瓶，他们自己就会去做。我们上面我们就不做宝瓶，他们也不敢。那你们知道我这个教会赞成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跟他们一个教，这个教会可以找一个大地教会、华人教会，说我们不说一个月一次，我们的乐队、我们的诗班到你们去唱，那你们的到我们这边来唱。简单的例子，就是想办法去走步，跨到他们那边，同时也包容他，也让他能够跨到我们这边。这没什么大道理。我们曾经，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做生意也好，我们都是，也就是想办法跟对方找一些话题，跟他有一些的来往。同样的，我想我们是有这个本能，我们懂得怎么做，只看我们觉得有没有这个意愿，我们愿意。还有可以做的就是关怀贫穷。欧洲，你看最近经济危机，马路边很多这个无家可归。我们是不是能够拍卖饭盒？这个不需要多讲他的话。我就介绍到这里。那下面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想法，就是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跨族或者异族宣教，我们为什么到目前很少去做？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做，我们想不想做，需不需要做。那么谢谢各位。